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欢迎收听 Traders Talk 第27，我是 Sarah。 今天是一期比较特别的节目，是一个我的个人单口，所以全程都会是我一个人在讲，我没有请到任何一位嘉宾，而且聊的话题也不会是跟交易相关的。大家应该从标题看出来了，我要聊的是梵高。那为什么要聊梵高呢？其实是因为七月初我去了一趟荷兰，后面又玩了几个国家，在欧洲整个玩了一个月之后，一路上参观的这十几个博物馆里面，给我带来最大震撼的还是我刚落地的阿姆斯特丹之后，参加完活动之后所参观的梵高博物馆。所以我始终觉得我有这个必要去录制一期节目，因为我很想把自己当时在阿姆斯特丹参观完梵高博物馆的那种很综合的被美所震撼到的感觉，以及对梵高这个人的立体的形象的体会给传递出来。所以我就打算不务正业的来岔开聊一期单口，希望大家能 bear with me。那在逛这个博物馆之前，其实我从来都没有看见过梵高。看见这个概念是引述自梦魇的一篇文章叫《看见》，它原文是这么说的：人只能看见自己能够看见的东西。其实梵高对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的概念。在这之前呢，我只听说过梵高，跟大家知道的是一样的。我知道向日葵，我知道星夜，我也知道他割下耳朵的扎马事件，我也觉得他可能是个天才又是个疯子。总而言之，他就是一个离我很遥远的人，他的那些名作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遥远的概念。我记得几年前在院线有上映过《挚爱梵高》，但我也因为觉得不太想凑热闹，然后就没有去看。某种程度上，我会觉得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人，都烂熟于心的这些画作，我其实不太感冒，没有觉得非要去凑这个热闹去喜欢去看。但是逛完展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原先的认识有多浅薄，就是我可能以前觉得梵高就是个把自己耳朵割下来的疯子，也许就是一个去世后画作价值连城的很落魄的很可怜的一个天才。但我参观完这个博物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也不过是一个很敏感温柔善良多思对这个世界充满热爱的正常人。而且他也不仅仅只有才华，不仅仅只有天赋，这背后还有他坚持不断的勤奋的练习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因为这个展厅的布置其实也是按照一定的小主题，或者按照他的艺术进程的展开开始布展的。所以今天这期节目也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云逛展，走进这位我们以前都有所耳闻的 big name。坐落在阿姆斯特丹这座梵高博物馆呢，其实是当今世界收藏最多梵高油画、素描、水彩画、信件最多的一个地方，所以它有点像是全世界梵高爱好者都必去的一个地方。那其实梵高的作品是遍布全球的，就光我个人逛过的几个博物馆里面都有在看到梵高的画作，比如说MoMA。我大概十几年前去过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 里面有梵高画的星夜，但是我当时其实并不能看懂，我只知道很有名，画前面会围着很多人，这是我依稀的一个印象。 包括我后来去巴黎，在奥赛博物馆也看到了梵高画的另外一幅星夜。为了跟第一幅区分开，大家就叫它罗纳河上的星夜。那幅星夜的前景里面还有一对恋人的彩色身影。天空的颜色也非常漂亮，蓝绿色的，那水是宝蓝色的。总之呢，梵高的真迹是遍布全球的，只要哪个博物馆有梵高的真迹，那一定会作为一个镇馆之宝珍藏着。那阿姆斯特丹这座梵高博物馆呢，特殊的地方就在于，一方面它收藏了非常多梵高的作品，因为是梵高家族，就是我们后面会提到提奥，就是他的弟弟，还有他的弟媳，保存的最多的信件还有他的作品给了梵高的侄子，也叫文森特梵高，他把这些作品都捐赠出来了，但是前提条件是要跟政府要求要成立这么一个博物馆，最后这个博物馆也成立了，我们才得以看到这么多的作品。那他特殊的第二个方面就主要在于他的策展方式，由于他作品很多，然后他又可以把这些作品围绕着梵高的一生去主题式展开，然后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的成长的脉络，他的画风是怎么转变的，他的色彩运用有什么变化，他喜欢临摹哪个大家的画作，他对那个画家的画作呢又有哪些改动。我这一趟在欧洲逛了这么多博物馆，最大的感受就是还是这种以一个画家艺术家为主题的博物馆适合我。随着逛展的这个顺序，一条很明晰的艺术成长脉络在徐徐展开。当然这个也可能仅适用于比较高产的那种大家了，比如说梵高，比如说毕加索，因为我这趟去巴塞罗那和巴黎都逛了毕加索博物馆。那为什么需要是 big name？ 因为只有这样可能大家才能把他的这些画作都保存下来，成立博物馆，然后以这么精美的方式呈现出来。那为什么需要高产？也是因为这样才能够完整的看到一个清晰的脉络，才能支撑起一整个博物馆的体量。那对我而言，其实我觉得我看书和听播客或者摄入信息，我可能还是比较倾向于主题式的去摄入信息。比如说我某一个阶段对某一个话题感兴趣，我可能就是会集中的在那个阶段去搜集书也好，文章也好，播客也好，我可能会集中把它给听完或者看完，然后我就会对这个部分有比较基本的了解。同样的，逛博物馆横向对比之后，我发现 OK， 就像这种比如说毕加索的博物馆，你就可以看到它在什么蓝色时期啊，玫瑰时期啊，他在不同的时期里面他的画作，他们会按照不同的时期去归集，那你就可以看到他在不同时期的画作和关注点有什么不一样。梵高博物馆也是一样的，你可以看到梵高短短的十年的艺术生涯里面，前五年可以说是几乎是大地色彩的，你也可以说他是描绘底层的劳苦人民，农民也好，矿工也好，他所用的色彩和笔触是很实的笔触，而且他用的色彩又是非常的暗淡，非常的大地色，你也可以说他非常接地气。然而到后五年，一旦他到巴黎，以及到巴黎之后到法国南部到圣雷米这几个时期，他的色彩完全就变成了明亮的、鲜艳的、非常有感染力的、热烈的。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他在这里面，比如说博物馆里面他会策展出他专门十几幅自画像摆在一块儿，用不同的姿势。我们待会会说到为什么他要画自画像，你可以看到是一个展厅里全是他的自画像。然后你又可以看到他跟加谢医生的友谊，他们一起做版画，关于同一幅画有不同的失败的版本也好，成功的版本也好，在一整个展厅都是关于他和加谢医生的东西。再比如说他会按照他的人生的进程，一开始是比如说关注农民，再到后来画风景啊，画静物，比如说有一个展厅全是关于花的，再到最后他去世前在圣雷米的阶段他又在画哪一些，就是关于圣雷米的那个玻璃窗看出去他看到哪样的景色。其实那个窗就像他的画布一样， 你可以看到它在不同的时间段看外面的麦田，然后看天空，再到晚上看星夜，有怎样不同的视角，再到最后他去世。去世之后，Bernard 给一位评论家写的信是怎样描绘他死后棺材是怎么缓缓被降入坟墓当中的。这封信我会在这个播客结尾给大家念出来。我为什么要念这封信呢？是因为这样的，就是我在逛这个梵高博物馆的时候，因为梵高博物馆的展厅布置是这样的，它入口在负一层，负一层的入口大厅，你在进门之前你会看到很长的队伍，所以推荐大家如果要去的话，一定要提前在网上抢好票。然后它有分为主楼和侧翼的展馆，主楼是永久的馆藏品，包括梵高和同时代大师的作品。那侧翼展馆呢，是会定期举办一些临时的展览，也是一些主题式的展览。比如说我后面在博物馆的 YouTube 频道里面看到有一些 Choosing Vincent，就是如果你是梵高或者如果你是提奥的话，你会怎么在这个人生岔路口做选择？啊，就以这样的一个主题为展览。然后再比如说 Vincent 和奥维尔，就是他当时在奥维尔的时期的一些画作做一个展览。那我们要逛的其实主要是主楼，那从负一楼开始是入口大厅，然后还有一些纪念品商店。大家可以现在点进 show notes 里面，我会把这几层展厅的一个梵高博物馆做的 4K 的线上 tour 的视频放在上面，大家可以点开来看看不同层的摆放的梵高的作品，也许会对我说的有更深刻的直观的感受。零层摆放的是一系列梵高自画像，其中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比如说他自画像会画在某一个画布的背后，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要去把这个卖出去，其实只是一个练习而已。所以零层你可以看到十几幅他的自画像摆放在那边，有不同的形象啊，不同的姿势，不同的身份。然后一层的展厅是以梵高的早期的画作，其实是1883年到1889年为主题的，这个时期就是它比较靠前面的部分，当然也有一些花儿的部分啊。我记得还有一个展厅是关于花儿的。然后二楼是零距离接触梵高，它就是突出梵高的书信，还有跟梵高同时期的一些大师的作品，还有一些艺术交流，还有他的一些朋友，包括他的一些素描。然后到三楼展厅呢，就是以他最高产的1889年和1890年为主题来展示梵高的作品，包括他画的花儿，就是一系列的关于花儿的主题，然后向日葵啊什么的。这是我一系列印象。首先，我不太确定我在网上找到的这个资料是否准确；其次，我也不太确定它后面顺序有没有进行调整，但大家可以做个参考。总而言之，就是，应该说从零层到三层这四层楼，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进行的。虽然自画像其实是在1886年梵高才开始画的，但是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OK，然后说回到为什么我要讲这封信，哈哈哈，我还没有忘这个事情。就是我在一进到梵高博物馆的时候，我在负一楼，OK，check 完票之后，看了一下纪念品商店，OK，我最后要逛，然后我就鬼使神差的直接直奔了三楼。大概是因为我当时可能在去之前就搜了一下攻略，大概有在说，因为三楼摆放的是它最精华的、最主要、最高产的作品，所以我就想说，我没有抱太大的期望。就假如我觉得自己如果没什么兴趣的话，我就把那些精华经典的东西看完就好了。一进到三楼呢，我就非常鬼使神差的走到了两面墙面前，那是一个拐角，大家可以看 show notes 里面的图。这是一个怎样的墙角呢？首先，一整面墙上在讲他1890年自杀前后的事情。啊，包括那面墙上摆的是照片，是梵高的墓和提奥的墓。然后另外一面墙上讲的是梵高的整个去世的过程，就是 The End of Vincent's Life，大概就简述一下梵高是怎么去世的。然后呢，在这个 摆放坟墓的包括这个时间线的旁边有一个像电话一样的听筒，这个听筒可以拿起来放在耳朵里面，然后我就边读着墙上的文字，就一边很不经意就拿起了那个听筒在听，传来了一个非常低沉又哀伤的男声。我后来知道那个就是 Bernard， Bernard 其实是英文的发音，我知道他在法语什么的他可能不这么念，但大家就forgive me。 然后我拿起听筒之后，就传来了一个低沉又哀伤的男声，正在以伯纳德的口吻念着这封信。他诉说着自己赶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亲友们是怎么对梵高的离世悲痛欲绝，然后他也描述着梵高的棺材上面铺满了他心爱的金黄色的花朵，他们是怎么进行墓地的选址的，他们选址在了一片广阔的蓝天下面即将丰收的田地里面，再到后面躯体被缓缓地降入坟墓当中。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就是在我对梵高还没什么概念的时候，我就听到了一位亲友，跟梵高很近的一位密友，在很悲伤地对另外一个人诉说着他亲爱的朋友离世了，他赶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然后他看到葬礼上面有哪些朋友出现，然后是多么的泣不成声，他有多欣赏这位朋友，就是这种很身临其境的感觉，让我非常猝不及防，但是我又非常的感同身受，所以我当场就泪流不止。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从信里面读出了一点朋友是怎么看待梵高这个人的，然后等梵高去世之后，大家又有多少人在为他感到悲伤。总而言之，就是我很想把这封信再播放给大家听，但是我找遍了全网都没有找到这样一段音频，所以我就只能自己上了。我曾经还设想过，是不是应该给梵高博物馆写个 email 说，你们能不能把那个音频给我呀？后来想想算了，我自己上吧。但是我希望等到这期播客的末尾，大家对梵高有一定的概念之后再去听这封信，可能会更有感触。当然你现在可以直接跳到根据我们的 timeline 直接跳到那个部分，你可以体会我当时的感觉了。 OK， 这封信我们放在播客的最后再来讲。关于这个播客到底要以怎样的形式展开，我也想了很久。我曾经设想过就按照梵高给我的感觉来展开，连他弟弟自己都说他是那样的天赋异禀，又敏感温柔，但是又很自私无情。我看完展之后，我感受到了他作为天才的一面，有热烈的浪漫的独来独往的非常的为世人所不能理解的一面，也看到了他作为疯子的一面，非常难以想象的那种执拗的一面。但是最最重要的还是我有看到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他有迷茫的部分，他会有不安，他也喜欢自贬，而且他跟家里的关系也比较紧张，他也会跟朋友起争执，甚至他也会面临着跟我们一样在27岁会面临着职业的选择的问题。所以就是普通人这一面，那立体的这一面，其实是让我觉得他离我更近一点的，否则他可能永远都是在我看来也许就是挂在天空中的很璀璨的一颗明星，但是还是离我非常遥远。但是由于我看到他的这一面，我就觉得他离我好近好近。 我甚至也会去想，如果我面临跟他一样的选择，我会怎么做，以及我也在想，我有没有在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还有就是哪怕我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我能不能像他一样如此的坚定勤奋，没有自我怀疑，不断的在坚持高产的输出。所以这个是我曾经设想的一种展开这期播客的方式，但是呢，可能这样对于一些不了解梵高的朋友会比较难以代入，所以我想试试看用时间线的方式，大家也许能跟着我一起简单的过完梵高的一生，感受一下这个人为什么如此的特别，为什么每年都会有那么多的人在7月29号去到小镇，在他坟墓旁边为他做纪念，他到底有怎样的魅力，为什么这样一个人是这么的光明璀璨。梵高是1853年3月30日出生在荷兰南部的一个村庄金德尔特，这个小镇现在因为梵高而很出名了。我还没有去过，不过我看吴文芳老师的纪录片里面提到，这个小镇已经遍地都是梵高的痕迹了。他诞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呢？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中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的母亲也是出生名门，他的祖父也叫文森特·梵高。他的祖父的孩子们，就是他父亲的兄弟姐妹们，都很有名望。然后父亲呢，是当地的一个很有威望的牧师。那么这样一位牧师，教堂就会给他配备好女佣啊园丁啊等等，生活起居都是不愁的。所以这个中产家庭的环境给梵高带来了什么呢？一方面，他小时候所受的教育是还不错的，他和他妹妹安娜在家里面是由家庭女教师所指导的，然后他妈妈呢也会给他们一些基本的绘画上面的一些指导，包括他小时候的生活起居都是没什么问题的，然后他也经常可以在他家的小花园里面玩。但是这个时间点特殊在哪里呢？那就是1852年的3月30日，梵高有一位哥哥，本来先于他出生，但是夭折了。但是就 exactly 一年之后，他出生了。其实当时那个哥哥，父母就叫他文森特，他的父母可能还沉浸在丧子之痛当中，然后迎来了这样一个生命，那就也把他哥哥的名字给了他，可能他们觉得是这位哥哥的再投胎之类的。本来我以为这样可能会是一个慰藉，但是其实读到的信息是他妈妈还沉浸在丧子之痛当中，所以对于这位出生的这位文森特，其实他妈妈没有那么的待见他。在1860年他在村庄附近的这个乡村学校里面就读，但是很快又被接回家里面，就相当于 homeschool， 由家庭的女教师来教导。所以小时候的梵高其实是没有太多跟同龄人相处的经验，而他在家里面呢，虽然是大哥，但是也没有那么的受家里面的欢迎吧，因为他的长相也不是很出众，他很有名的就是他的红胡子红头发，然后再加上他性格也本身就有点乖僻，有点敏感，他跟家里面的这个关系其实一直很微妙。他一直对父母对他的这个态度非常的敏感。我应该是在博物馆的讲解机里面听到这么一句话，就是梵高后来也在信里面写，因为他后来长大有一段时间是要搬回家里住的，本来他是在外面，那搬回家里住他是这么说的：家里对我搬回去有点不情愿，就好像一条大长毛狗要住进来一样，他会挡每个人的道，也会大叫，总之是一只肮脏的狗。所以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其实他跟家里面的关系是有一点紧张的， 尤其是他跟爸爸之间的关系。他的爸爸是一位牧师，包括后来也会希望梵高能够从事跟他一样的职业道路，但是梵高却没有听从，而且尤其是梵高后面几段情感经历都非常的，不能叫叛逆，只能说是很遵从他的内心，但是又不为世俗所理解，所以一度是让父母非常震怒的，要跟他切断关系的那种程度。好，说回他小时候的经历，1864年，也就大概11岁的时候，他被送到了离他家大概有32公里开外的一个寄宿小学就读。他在当时感觉到自己有点像是被家里抛弃了的感觉。到了青少年时期，1869年，也就差不多16岁的时候，他就到了叔父的一个艺术品公司任职。他的叔父当时有一个公司叫做古皮尔公司，应该是他两个叔叔开的。然后这个古皮尔公司呢，很有名，应该是当时欧洲最有名的一个艺术品的公司啊，就是买卖画的。然后在海牙、在阿姆斯特丹、在伦敦、在巴黎都有分店，那他就先后在这些分店里面就职，而且他也体现出了挺不错的经商的头脑，他能够在可能一个月能卖出50多幅画。所以其实他是在这个期间1869年到1876年，也就是16岁到20出头这个时候，这一段职业经历是比较成功的。他能够直接晋升，然后收入也不错，还挺体面的，然后也都是在大城市啊，接触的都是一线的艺术品，然后他也能够把这些画作推销出去，而且他也是在那个时候接触到了大量的这个艺术品，然后也形成了一点自己的审美偏好吧。再到后来1877年突然就不做了，我不太记得他是自己不做还是遭解雇了，他就到了英国的一个寄宿学校做了短暂的一段时间的教书工作。然后1877年呢，他又到了多德雷赫特的一个画店还是书店去当助理。然后1878年他突然终止了就是这一段艺术的道路的探索，他又返回到艾登，然后在布鲁塞尔那边的传教士培养学校在那边学习了3个月。应该说是这一年他开始试着去走传教士这条道路。1878年就差不多是25岁左右，结果这个传教士学习里面他的成绩并不好，因为当时神学校其实要求非常高，你可能要懂一些基本的东西，然后语言上啊，希腊语啊什么这些，然后他这个试学阶段并没有达到预期，所以学校并没有通知会录取他，所以大概在1878年底他就孤身前往比利时的伯里纳日 Borinage， 去那边的一片非常萧条的煤矿开采区。他在那边做什么呢？他没有拿到许可证，就是传教许可证，但他就在那边想要成为工人们的业余牧师，他就想进行一些自己探索的一些传教士的活动，然后他就开始跟这些矿工们同吃同住，然后本来他应该是很体面的，带着这个衣领，就白色的这个领子，就在教堂里面传教就好了。但实际上他在那边看到了大量的不幸的矿工们，他看到他们其实没有什么青春可言，然后他们的一生基本上就是在矿地上面度过的，然后每天基本上都要下到矿井里面，可能还会有瓦斯爆炸等等，可能会随时丧命在矿井当中。然后他就把教堂给他们的基本的补助啊，包括他住的地方全部都让给流浪汉们，让给了矿工们，然后开始跟他们真的去下到矿井下面。他感受到了那种逼仄的很不通风的非常艰苦的生存条件，但是他是真的，大家可以想象了，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小孩，他没吃过什么苦头，他是到了这个矿井之后才了解到真正的劳苦人民底层的矿工们是怎样艰苦的工作环境里面。所以应该说他在伯里纳日的生活其实一点也不好过，基本上就是 身居陋室，然后把他所有的身上的钱财全都散尽了，然后他把他讲究的那些衣服都给出去了，然后他可能就穿上了柏林那日人或者是当时的矿工们他们常用的工作服。我有点忘记在哪读到还是看到了sorry 大家，就是我这个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凭印象讲的东西，如果不准确，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指出来。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是发生了矿难，然后梵高就把完全让大家进入到这个教堂里面，躺在里面，然后把衣服撕成一条一条帮他们包扎。这个就让我想到了什么呢？应该是汶川大地震，有一个寺庙的大师就把寺庙开放给当时的孕妇们，然后，孕妇们就在那边分娩。然后，其实大家知道，寺庙是不可以见到这些生产的这种血光的，包括孕妇们需要营养，还需要开荤，但是这些就是在生命之前。都让位了，就是这位大师都做了，应该是一个寺庙的住持吧。后来在这个地方就诞生了很多个小婴儿，后来这些妈妈们就都各自拆了一块布，应该是孩子们的身上的布，织了一件那个，应该不叫袈裟吧，反正织了一件衣服送给这位住持。其实梵高当时的行为就让我想到这个，就大家就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善良，他是真的。跟这些底层的劳苦人民同吃同住的，他非常同情他们，但是他跟他们语言又不通啊，因为梵高可能听不懂当地人的一些方言，然后当地人搞不明白，觉得他的法语太正统、太繁琐了，所以他其实当地人可能依稀留有一个印象，就是觉得可能有一个像耶稣一样的人，非常好心，把自己的吃的、喝的、穿的全都让出来给他们，然后开始可能穿得很讲究，后面就几乎跟他们完全融入一体。有一个又悲伤又好笑的事情，就是发生矿难之后，梵高的爸爸来这边看他，然后他就给，应该是给家里人写信，还是给提奥写信，还是给谁写信说，就是在这么一堆矿工里面，我竟然找不到自己的儿子。大家就可以想象，就梵高就是在里面是多么融为一体，整天灰扑扑的脸，然后穿着跟他们一样的工作服，然后跟他们同吃同住的样子。有一个展览叫《柏林那日的梵高》，然后他的策展人呢，他是这么说这段经历的：他说，人生第一次，中产阶级的梵高与贫穷的工人们成为了朋友。那里的人们穷困潦倒，目不识丁，他们的工作非常艰难而危险。但对于梵高来说，在当地人简单的生活方式中蕴含着某种大道理。成为艺术家之后，梵高选择从中寻找自己作品的主题，和他所敬仰的艺术家，比如米勒一样。梵高想要描绘工人阶级的生活，他对此保持浓厚兴趣的原因，当然也离不开其职业生涯的前半部分。说实在的，在梵高看来，这一主题非常重要。所以，那大家可能会觉得，那教会不应该就是觉得，哇塞，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传教士。是我们的，不能说荣幸吧，至少是就是很棒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最后的结果是，第二年，布鲁塞尔的传教士本部就解除了梵高的传教士职务，因为他们觉得，可能一个传教士就应该是体面的，觉得梵高那样是有辱他们的形象的，梵高跟他们也不对付。所以他们就解除了梵高的职务，这个就让梵高是陷入了非常非常深刻的自我怀疑当中。但是也是在这个时期，就是相当于他人生的一个低谷期，或者说他对于这种神啊、宗教啊、对于上帝啊这些东西开始产生怀疑的时候，26岁嘛，他开始尝试着作画，他开始用一些随手能拿到一些便宜的材料开始作画，他就消散了一些自己的宗教的热情。所以，取而代之的是他对于绘画练习的专注。至于为什么他会被教会所赶出去呢？我觉得是因为他太纯洁了，他太高尚，就是因为至纯而显得格格不入。他把自己的东西全给出去了。所以应该说，在这之前，他有想过要继承父亲的衣钵，走上牧师的道路，然后也真的去尝身体力行。 去当过传教士，然而这个结果并不如他所愿，所以他大概在27岁，也就是在1880年整，他下定决心成为画家。27岁的才开始成为画家，其实对于在当时而言，其实在现在而言都太晚了。大家可以想象，首先毕加索5岁就开始画画，然后莫奈、什么高更等等那些同时代的人，他们都10几岁就开始作画了，有着非常不错的基本功和很传统的、很扎实的训练。但梵高是27岁才开始的，当然他也不是一点绘画基本功都没有啊。他在这之前，他小时候母亲曾经带着他们一起画画，青少年时期呢，父母送他到寄宿学校，也是跟着有名的艺术老师在学习画画。那他在当传教士期间也有在偶尔作画，所以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就是在1880年27岁面临着这个职业选择的时候，他开始决心走这个艺术道路。他在书信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特斯蒂格一个朋友对我说，你以前事事不顺，常常失意，现在也一样。引用完毕。让他住嘴吧，绝对不是这样的，情况今非昔比了，他这么说是大错特错。我不适合从商或做学问，但这并不代表我不适合当画家。恰恰相反，如果天生适合做律师或者帮别人卖画，那我可能就不擅长画画，也不会如此决绝地放弃那些工作。正因为我有一双天生要画画的手，我绝不能放下画笔。我问你，自从我开始选择画画之后，我可曾有过半点疑惑、犹豫和彷徨？我想你是懂的，我犹如战场上的士兵一样斗志昂扬，当然，仗打得越来越激烈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在1880年梵高下定决心成为画家之后，他是真的开始扎扎实实的绘画了。首先他又开始做一些非常基本功的训练，比如说他画了大量的素描画，然后他又在学习人体的结构。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幅画骷髅头的一个画，画骷髅头是当时就训练大家画人体结构非常经常要画的一个对象嘛。但是呢，梵高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他给这个骷髅头画了一根烟，就一个骷髅头在叼着一根烟，其实就有点像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他也在练习传统的那一套基本功，但他也有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有点小幽默在里面。然后他就画了大量的素描画，然后大概画了1-2年才开始认真的开始做油画，颜料很贵嘛，所以他坚持经过了1年多的素描强化训练之后，他才开始接触油画和色彩。他花了巨多的精力去钻研这些，巨大的精力，极大的耐心，辛勤的劳作。他在信里面是这么鼓励自己，就是不可一日不画。他是这么说的，你必须理解我的艺术观念，人必须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才有可能触碰到艺术的本质。我所渴望的和我追求的虽难企及，但并不是我好高骛远，我只是想能画出打动观者的画。无论是画人像还是画风景，我所要表达的并不是无病呻吟的忧郁，而是发自内心的哀鸣。简而言之，我希望人们这样评价我，这个人深刻而敏感，不要在意那些所谓的粗鲁吧，你懂的，或许正是他们成就了我呢。在大多数人眼里，我是怎样的人呢？无足轻重，古怪，还是格格不入，一个现在没有社会地位的人，总之就是一个低到尘埃里的人。倘若一切果真如此，那我愿意用我的作品来表达一个怪人，一个无名之辈内心的所思所念。另外一段话，我的前途顺利与否，我觉得取决于我的作品而非其他。只要坚持下去，仅靠愉悦的观察，并且饱含爱意的如实描绘出小窗外的自然景致，我就会安静地打赢这场战争。对于其他杂物， 即使有人来骚扰，我也可以保持默然。我太热爱绘画了，不愿意为其他的事情而分心。研究画面透视给我带来的乐趣，远胜于与人交流。我觉得这种能力无法一蹴而就，首先要学会观察，然后是坚持不懈的练习和研究。另外，掌握解剖学和透视原理也很有必要。绘画和写字感觉差不多，小孩子学写字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感觉，觉得这像是一项永远无法掌握的技能，看到校长写得飞快都能视为神迹。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掌握了这项技能。我真的觉得学画画也是这样的过程，总有一天它会变得像写字一样自然。你需要在脑子里想好比例，学会观察它们，这样就可以随意将你看到的东西在纸上重现，无论大小。大家就可以从他信件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坚持，当然他不止在信里这样做，他也是真的认真的这样在不断的实践。大家去看他跟提奥的信，就会发现他不断的在讲自己今天又学会了什么，又有哪些进步，跟之前又在思考些什么，他在策划哪一些画作，包括一些简单的素描草稿等等。然后我还忘记说，就是在他1880年决定开始走艺术这条道路之后，一直是他的弟弟提奥给予他最大的精神支持和经济支持。可以说如果没有提奥就没有梵高，就是上帝怜爱梵高，所以给了他提奥。正是因为有弟弟这样不断的每个月的寄可能100法郎等等，就是到后面变成半个月寄一次，再到后面每周寄一次，梵高要画画的颜料，请模特等等，他过得很拮据，但是他把这些全都用在了画画上面。他可能模特也请不起，这也是为什么他要画那么多自画像。他并不是自恋，他其实画自画像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请不起模特。所以其实这些自画像呢，就是一些习作而已。他在尝试着新画风，不断的尝试新鲜的色彩，在镜子面前戴上不同的道具。在那个时候，他其实不是在注重写实，而是在注重锻炼自己的绘画艺术。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那些自画像里面有一些特征是被保留的，比如说他那种 ginger yellow 的，就是红色的毛发和胡须，然后他前额是非常突出而且有点外倾的前额，然后他的眼睛是深绿色的，这些特征是保留的。但是其他时候身份呢，他有些时候是自己是 self portrait as a painter， 有些时候是以为自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绅士等等，他会有不同的身份去画自画像。然后他也是重复在使用画布的，他会把画布给翻过来画一个自画像在那边。所以它其实根本不是用来卖的，也不是用来展示的，完全就是在练习，只不过是请不起模特，所以就画自己了。对啊，说到提奥给梵高的经济支持啊，梵高其实除了在颜料上面花费了大量的钱之外，他剩余也基本上所剩无几了。他所住的也比较简单，付起了基本的房租，然后剩下的可能就仅仅只能偶尔去喝个啤酒，然后也许他如果在外面写生的话，刮着大风，晒着烈日，由于离村庄太远了，他也就只能靠着一点点面包和牛奶去给自己维持一点基本的生存吧。但他经常就是一画就是画一天，非常勤奋的日复一日的这样练习。然后其实他整个10年的绘画生涯里面也分成几个时期，比如说他在纽南是一段时间，到了纽南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又到了安特卫普，在那边接触的日本的浮世绘，再到后面到巴黎啊，又是一个阶段，再到后面到法国南部，到这个圣雷米，都是不同的时期。那我们简单的一点一点过一下。这时候时间线在1880年，他开始决定走艺术道路。然后他画的是什么人呢？他画的全都是农民。为什么要画农民？首先啊，就是我们必须要说一个背景，就是在那个年代，荷兰这个 尤其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里面，大家都是给钱你才画的，然后画的对象呢一般是贵族啊，一般是俊男靓女啊，或者是一些至少是中产阶级的人。但是梵高却认为呢，要画出一个好的作品，你就得去跟劳动人民吃住在一起。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对于艺术家来说，只有混迹于工坊、大街小巷、屋里屋外，甚至酒吧才是好玩的事。一个艺术家宁可在这些破破烂烂的地方找寻可画的素材，也不要故作优雅的去和美女喝下午茶。一个农村女孩在我的眼里比一个淑女更漂亮，她打着补丁的蓝色脏外套和裙子，被阳光、风和天气赋予了最精美的阴影。要是她穿上一个淑女的衣服，这种真实感就消失了。一个穿着粗布衣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比她穿着礼服去教堂做礼拜看着舒服多了。同样，我也觉得如果把农民按肖像画惯例画得光滑无瑕也不对。如果描绘农民的话能让人闻到培根味、烟味、蒸土豆的味儿，那才绝妙，绝非诟病。闻得到粪味的马厩才算是真正的马厩嘛。尤其是对城里人来说，他们会从这样的画里受益良多。描绘农民的画就不应该有优雅的香气。而为对绘画的艺术感所知甚少的人画画，一直都是我的愿望。所以事实上他一直在立志成为一个农民画家，而且你可以看到他的画是非常发自内心的尊重底层的劳苦人民和对小人物的尊重，这个是装不出来的。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的视角，就是他在这个时期有一个很有名的一幅画，其实也是他策划了很久的一幅画，他大概在1883年就开始计划创作，去练习，不断的练习画农民的，你可以看到他画不同的农民的样子啊，一个农民的肖像画，他不断在画这种肖像画。而且他在信里面也跟提奥说，他正在计划创作一幅更大的画，挖土豆的人，谈思想被这件事牢牢的占据。计划了一阵子，然后经过大量的练习，他终于把这幅比较大的画画出来。因为画一幅比较大幅的画作还涉及到透视法，涉及到人体结构的学习，因为他当时可能还没能够掌握一个完整的人体站立形象的结构，所以他选择的是画坐着的农民。然后他这幅画其实最大最大的特点，如果大家去看这幅画的话，大家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看到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暗，相当的昏暗。这幅画可以说基本上整幅画的光源就是那盏灯，然后在这盏灯下面呢有五位农民坐着，背对着我们的是一个农民小孩，然后左边两位呢他们在切着土豆，右边两位在倒咖啡，黑咖啡，桌上没有黄油，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奶油什么都没有，他们就是这么咖啡配土豆在喝着，在吃着。但是你可以看到梵高的视角是非常平视的，他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他们，他在很认真的刻画他们的手，包括他们的神态。他可能觉得就是他们在吃自己劳作的果实，他们非常有尊严。梵高自己是这么描述这幅画的，他说吃土豆的人这幅画很暗，比如说白色部分基本上没有用到白色原料，而只是简单用了红蓝黄混合的中和色，这里用的是朱红、巴黎蓝和拿玻璃黄，混合的颜色呈现相当深沉的暗灰色，不过在画里恰巧呈现出白色的效果。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做，画的主题是一盏小灯点亮的灰色场景，灰色亚麻桌布，烟迹斑斑的墙，女人们还戴着在田间劳作时戴的满是灰尘的帽子，所有这些当你眯着眼睛去观察，会发现它们在灯下的颜色呈现出更加暗沉的灰色，而灯尽管是橘黄色的，但看起来似乎比白色还要亮好多。对，所以这幅画应该算是他早期画作的一个代表作。他首先他计划了很久，其次他也对这幅画非常满意，他觉得应该是他那个阶段画的最好的一幅画。 所以他其实跟他所喜欢的米勒一样啊，米勒也是画农民画非常多的一位画家。对米勒画的农民有一句最准确的评价，大家可以通过这句话去感受画作里面的大地色的那种感觉啊。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他笔下的农民看起来好像是用他们耕种的土地画的，他笔下的农民就像是用他们耕种的土地去画出来的。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很准确。所以其实梵高当时是想追随着米勒成为一位农民的画家的。然后这段时间中间也有一些穿插啦，就比如说梵高他的感情经历，简单说说，就是他之前在伦敦画行里面爱上了他当时的租的房子的房东的女儿，但是房东女儿坚决的拒绝了他，然后他也悲痛欲绝。然后到后面呢，他离开伦敦回到艾登，然后就向他的表姐求婚。他表姐凯是一个非常，他的家里面条件很优渥，然后他表姐一直养尊处优，然后行为举止也非常优雅，所以他肯定看不上梵高这样一个毛头小子的，然后可能也有点疯疯癫癫的，长得也不好看，留着红黄相接的一个胡子，和辞掉了他画行的工作，现在也没有着落，所以表姐也拒绝了他。但是梵高就是执拗到什么程度呢，他把手放在火上面烤，跟大家说，就是我在上面放多久，你让我见表姐见多久。他就把大家吓坏了，显然就会吓坏大家。而且本来这么一桩恋情就是家族所反对的，所以后来也没在一起。那1883年呢，他跟他在一起了两年的一位妓女分手了。这段感情经历其实是让他为数不多体会到世俗家庭生活的一段感情经历。然而这段感情经历呢，毕竟是跟妓女在一起，那家里面肯定是不接受的。而且这位妓女后来怀孕，然后包括她也带着好几个孩子。梵高的收入，梵高其实当时没有收入，他只靠提奥的资助，他没有卖出任何一幅画。这位妓女基本上跟他就过着非常拮据的生活，就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嘛，这就是最应该说是让梵高就为数不多体会到家庭生活，然而结局也并不好的一段情感经历。然后也因为这个，他跟家里面的关系比较紧张，他父亲也威胁着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然后大概在1884年初，梵高妈妈骨折受伤，梵高就回到家里面跟他对他进行一些照料，然后他跟父母关系也有所缓解。可能在开头我说的那段就是梵高说家里对我搬回去有点不情愿，我就像一条大长毛狗要住进来一样，他会挡每个人的道，也会大叫，总之就是一只肮脏的狗，可能这句话就是在描述这段时间的。然后就时间线就到了1885年3月26日1885年的春天，梵高的父亲死于了心脏病，梵高也是真的是悲痛欲绝，然后他就画了一幅画叫做静物与圣经，英文应该是 Still Life with Bible 啊，这是一幅怎样的画呢？就是一本很厚翻烂了的圣经，很大的圣经摊摆在那边，然后在这本圣经的旁边放了一本法国文豪左拉写的《活着的快乐》。那本书其实梵高是把它视作现代生活的一本圣经，但是其实把这两本书放在一块儿，首先这个巨大的圣经和这本小书摆在这边，那种威严的圣经旁边摆着一本不被父亲所看好的或者是非常叛逆的，就跟圣经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的一本小说。然后它也象征着梵高和他父亲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我记得梵高还画过，就是给提奥寄了一封应该素描，也是画着有他爸爸的一些物品在前面。父亲在他心中应该也是威严的，他也希望能够得到父亲的认可。但是梵高呢，既没有把画行的这个工作做下去，像他的叔父那样做大做强，然后继承他们的衣钵，也没有走上父亲所希望的 他牧师这条道他考也考不上啊，传教士也被人给放逐出去了，也不让他干了。然后再到后面他的情感经历又是那么的抓马，对吧？你非要跟就是妓女生活在一起，还一生活就生活两年，然后还跟人家有孩子，然后在这之前还喜欢自己的表姐，还威胁家里人说非要跟他见面。所以可以想象，就梵高他就一直没能得到他父亲的真正的认可。所以梵高自己说，就是近来发生的这一切使我无法释怀，我靠着画画熬过了两个礼拜。他父亲去世对他来说是一段很艰难的一段经历。等到他父亲过世之后，他吃土豆的人这幅画画完之后，他就跟他弟弟商量到了巴黎。去巴黎之前，他先到了安特卫普待了三个月。在安特卫普的这三个月其实对他来说也很重要，因为他就是在那里接触到了日本的浮世绘。就是在安特卫普，在巴黎，他开始接触到了世界级别的艺术，应该说整个打开了世界的视角。可能在那之前，醉心于画农民、画底层的矿工、画这些底层的劳作的人民，如果他没有到巴黎，可能他也是会是个伟大的画家，但他的画风不会转变，那他也没有接触到世界级别的这些东西，然后他也没有看到一线的最新的印象派他们是怎么画的，点彩画又是怎样的。其实在那个当时呢，日本他经过几个世纪的闭关锁国，他开始向欧洲的商人开放了，所以在巴黎甚至在整个欧洲就整个日本的风潮都很风靡，所以巴黎到处都是浮世绘，梵高就买了很多张。他本来想去挣一些钱，但是他真的太喜欢这些画了，所以他没有舍得去卖掉他们。所以他一开始是先临摹，我在梵高的博物馆里面也看到过，就他有临摹那个日本艺妓的画啊，然后他甚至在旁边，他根本也不会写汉字，但他会在旁边写下来，就是一笔一画的照着临摹下来。但他也不仅仅是为了临摹，他不仅仅是为了模仿，而是用来加强自己的风格。所以在那之后的风景画，他开始有了一些更不一样的感觉，有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包括他后面画的一幅画叫做盛开的杏花，我当时在梵高博物馆里面看到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这幅画是梵高的，因为我真的难以想象那幅画是梵高。大家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看到，就是一幅在蓝天下面的洁白的杏花盛开的样子，非常的精巧，就他对细节的那种关注度。最开始我自以为是日本的画作，也可以说是有点像宋朝的画，就是我很难把它跟向日葵啊、新月夜啊这些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盛开杏花有没有受到日式风格的影响呢？我觉得是有的。就讲到盛开杏花，我可以再讲几句，就是这幅画其实是梵高为了庆祝他的侄儿诞生而寄给他的一幅画，是提奥跟乔安娜的儿子出生，然后梵高非常高兴就画了这幅画。他在信里面非常高兴，就说啊，我打算画一幅杏花，他在就是蓝天下的杏花。据说后来梵高的家族只要有新生儿诞生都会把这幅画挂在床头。然后这幅画还有一个点就在于，我其实记得这幅画，我为什么记得这幅画，是因为有一首歌叫 Golden Hour， 前阵子非常火。然后这个 Golden Hour 它的那个专辑的封面就是拿这个盛开的杏花上面加了一只蝴蝶，所以我对这个画也有印象。包括在这之前我也有记得它出现在一些画文里面，我也记得这个画作。然后我当时就在博物馆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我就震惊了，说哦，原来这是梵高的画。然后第二想法就是，诶，这不是那个 Golden Hour 的专辑封面吗？然后我就去搜啊，果不其然，区别就在于上面有一只蓝色的蝴蝶。所以它让我觉得是有连结的，就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画。然后当时他是这么说的，他跟提奥说，我已经开始画一幅画了，可以挂在婴儿的卧室里，大幅的白色杏花盛放在蓝天下。然后他后面还有不断的 update， 他说 工作进展不错啊，很快你就会看到这幅画盛开的杏树枝条，这也许是我迄今最好最细心的作品。作画时我感到很平静，下笔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犹疑，但是第二天我又感到精疲力竭了。这种情况有点难以理解，但是唉，有时候就是如此。然后后面他还说，画杏花的时候我病倒了，如果那时候能继续画，你就知道我其实应该多画一些在花期的树，现在树上的杏花已经快掉光了，我真是不走运。所以其实他是在对着杏树在画这个杏花的，然后也断断续续画了一段时间，然后寄给了小侄子。I don't need no light to see you shine.OK, 日本浮世绘对他的影响说完之后就来到了巴黎时期。大概在1886年年初他就辗转到了巴黎，跟提奥住在一块儿，然后也在那个阶段他结识了大量的画家的朋友，然后这其中呢整个巴黎的艺术氛围让他感到非常兴奋，而且印象派给他的带来的震动也很不小，而且他也是在那边开始习得了点彩画。点彩派的创始人叫乔治修拉，梵高挺喜欢的，他在信里面是这么说的。他在信里面跟另外一个人说，他说修拉在做什么，我不敢把寄给你的画给他看，但是那些画着向日葵、小酒馆和花园的，我倒想让他看看。我经常思考他的画法，但完全没有按照他的方式。他是一个有开创性的色彩大师，希涅克也是，不过程度不同。他们所发明的点描技法是个新玩意儿，我的确很喜欢，但是对我来说，诚实地说，我更倾向于退回到我去巴黎之前所尝试的。我不知道在我之前是否有人提起过联想性色彩，但是德拉克洛瓦和蒙蒂塞利就已经实践过，尽管他们没说。总之就是他从修拉那边习得了点彩画派，但是他又没有完全学习，他也吸收了，然后他就开始进行大量的自画像的创作。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自画像里面，十几幅自画像里面会有不断的进行点彩方面的技法上的训练，然后到这个时期他的画面整个画面就亮起来了，他开始不断的尝试新鲜的颜色，然后带上不同的道具。后来大概在巴黎过了两年之后，梵高就慢慢的厌烦了巴黎的城市生活，他没有满足于印象派的表现手法，他就带着这个希望就到达了法国的南部。在1888年他在法国南部的阿尔勒进行旅居，我们就叫阿尔吧，这个小城镇阿尔呢是一个充满阳光的，但是也非常的妖风狂作。他就在那边进行了非常画风就开始更加转变，更进一步的开始慢慢迎来他最辉煌的创作的时期。也是从巴黎还有法国这个时期开始，他也开始画一些花，可能最早对画花有兴趣应该是1888年的这一年，他在给 Bernard 的信里面是这么写的，他说，此刻我正被繁花盛开的果树深深吸引，粉色的桃树，黄白的桃树，我的笔法毫无章法可言，就是把并不均匀平滑的笔触撞击在帆布上，不加修饰，厚重的颜料堆砌出不同色块，画布上不可避免的有些没有被颜料覆盖到的地方，其余则是没完成的样子，有些已经过修整，有些则潦草不堪。实际上我知道这样的作品挑战了人们心中对绘画技法先入为主的成见，会觉得它令人不安，使人烦扰。跟你说我正在创作两幅画，打算拿它们做拷贝，粉色桃树那幅最让我费心思，从另外一张纸的三幅草图可以看出来，这三个果园多少挺搭配的。我还画了一幅 束缚的小桃树放在那两幅横幅的画中间，这样就有六幅花季的果园了。我每天都试着再去添几笔，力求使画面达到整体的和谐。所以其实梵高画花在当时的梵高博物馆里面，它摆放的顺序就是按照杏树、桃树和李树这三幅画摆放在一块儿的。然后我在那三幅画面前停留了非常久，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你在看完盛开杏花之后，看到这三幅画，一样的热烈，一样的自由，一样的浪漫。你再联想到他现实生活中，一幅画也没卖出去，然后受着弟弟的接济，但是他眼中仍然是这些自然美景的美好，这种内心充盈的感觉，跟现实的落差，就让人感觉到更加的珍贵。所以我其实很喜欢他画画。你看他在对这些开满花的果树的画幅的摆放位置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且他还想着趁着花没凋落之前，一边观赏一边添加几笔，就力求达到整体的和谐。他还画了很多花，大家所熟悉的向日葵，对吧？他在去精神病院路上看到的鸢尾花，都很有名。所以花儿其实也是他后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然后后来呢？他做一个什么事情？因为他到了阿尔，他非常喜欢阿尔，他觉得一定会对画家有所启发的，因为在那边的自然景观有多棒，他很想请画家朋友们来跟他一起观赏。他一直在信里面跟大家说啊，画这阿尔有多好什么的，所以邀请大家过来。结果呢，只有高更啊响应了他。那高更为什么响应？其实也没那么纯粹，也是因为高更他欠他弟弟提要钱，但是弟弟就跟他说，如果你愿意去陪我哥的话，那你就可以不用还。所以高更就过来了。所以高更在过来之前，梵高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开心的，因为梵高他一直在不断的去想让大家能够来这边，但是没有人听，他的朋友们。在巴黎也待得很开心，也没有觉得非要过来。然后，但是高更却过来了，那他就觉得哇，这是唯一一个能响应我的朋友，然后我身上的孤独也许就可以消解了。于是他就开始做什么事情呢？他就把他在阿尔，因为他在阿尔住的是黄房子，有一幅很有名的画《黄房子》，他那边有两个小窗口，外面是绿色的那个墙面，那两个屋子，一个是他的画室，一个是他的卧室。他就把那边打理了一番啊，他把整个卧室装点的各种画作、各种花儿，给他买椅子啊，也有很有名一幅画，就高更的椅子。你可以想象，就一直比较孤独的人，他终于得到了回应，就他身上那种欣喜啊，那种狂喜是抑制不住的。这种狂喜抑制不住的结果就是，高更呢确实过来跟他住了有9周的时间。2个多月的时间呢，高更一开始跟他一起相处，但是高更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 picky 的人，就高更就开始嫌弃他了，就因为高更一直应该也是比较条件比他好一些，而且在当时也有点名气了，所以高更就开始指责他，就说觉得他画得太快了，不断的在挑毛病，然后梵高就有在信里面就在想，他说我常常会画得太快，这算是个缺点吗？我忍不住啊！比起冷静的笔触，难道我们所追求的不应该是热血沸腾的激情吗？在如此令人激动的环境当中，比如在实地或在自然中，真的有可能保持冷静而有条不紊的笔触吗？敬爱的上帝啊，在我看来，这就像击剑时发起进攻一样吧。然后他也给提奥说，他说。我跟你说，所有人都会觉得我画得太快，可是你别相信他们。难道不是情感和对自然的真切感受在指引着我们绘画吗？如果这些感情太过强烈，你画的时候根本不会觉得自己是在画画，有时候就是一笔接一笔的流淌而出，就像语言或书信里连贯起来的文字一样。那么你一定要知道，这种情况并不会一直都有。将来也许也会有灵感枯竭的艰难时刻，所以要趁热打铁，把锻造好的铁条存起来，这很重要。然后他也有说，不要总想象我 处在矫情的狂热状态里。要知道我现在正忙着规划着我的创作，这会产生一批作品，虽然创作迅速，但需要漫长的前期思考。所以要是以后有人说我画得太快，那就告诉他是因为他们看得太快。所以高更呢，就一方面也觉得他画得太快，一方面也看不上他的一些画法。所以其实高更就在跟他居住着住着住着就跟他开始起冲突了。那起冲突呢，梵高这个人可能也性格也比较就是比较奇怪，然后就终于在12月的圣诞节前夕1888年12月24号就戈尔事件就发生了。高更本来那天就觉得已经跟他发生了争吵，就往外走，然后结果发现梵高带着剃刀走在他后面，他又非常怕，所以高更就到外面去旅店里面住了。结果后来呢，梵高就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了，而且我在梵高博物馆里面有看到那个耳朵割下来并不是只割了一小点，而是整个左耳基本都割掉了，只剩下一点点的耳垂的部分。所以就后世有研究嘛，我前两天搜资料还看到好像是哪里，好像是用 DNA 还是什么，反正把梵高的耳朵那个整个完整的耳朵复原起来了，然后还打算做展览。我觉得特别 creepy。 但反正就是那个耳朵呢是完全割下来了，割下来之后呢，梵高就把它用纸包了，然后就把它送给了，就找了当地一个妓女，他跟高更都认识一个妓女，给了那个妓女。那妓女当然大惊失色，叫来了警察，然后警察以为他自杀了，然后就到床边看，哦，发现他是就是流了很多血，然后在床上瑟瑟发抖。然后高更就赶紧给提奥写电报说你哥疯啦，提奥就连夜坐火车到他身边。所以戈尔事件其实有点像是开启了精神方面的问题的一个开关，基本上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高更他当时非常急着想要走啊，待了九州实在待不下去了，梵高又非常害怕他走，他不想要他走，所以也就是在这样剧烈的情感的波动下面，梵高精神开始出现问题了。在他回到这个他的黄房子之后呢，他邻居们也并不待见他，邻居们联名上书就是要求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治疗，他也确实去了精神病院待了一阵子，然后又出来，但是后来又到了圣雷米。1889年5月份他自愿到了圣雷米，为什么自愿？大家可以想象，周围的邻居们并不欢迎他，阿尔是一个很小的小镇啊，然后突然来了一个长得很奇怪的一个画家，整天啥都不干，就是背着个画架，然后戴着个草帽，就是很狼狈，然后衣冠也不整，整天在那画，杵在那儿，然后被风吹雨打就杵在那儿画，跟他们也不怎么交流。然后其实他跟当地的邮差关系还挺好的，那个叫鲁林的邮差应该说是为数不多的他在阿尔的朋友，然后包括他也是在那个时候画了一些夜间咖啡馆啊等等。但反正就是在1889年他进入到圣雷米之后，他就迎来了基本上是很高产的两年，就1889年1890年，因为1890年他就所谓的自杀了嘛，所以最后这两年呢，他到精神病院，他被关在里面，然后基本上那个小窗户就是他唯一可以看出去的，偶尔会被放出来，放风，所以他也会画一些精神病院的中央庭院，大部分时间在这个小屋子里面，他并没有削减任何的产量，就他基本上就是一直在画，一直在画，可能白天画麦田，割麦子，晚上就画新叶等等，一直在画。那后来大概在1890年的5月份因为朋友也觉得他其实写信什么都很正常，所以就把他送到了加谢医生那边。加谢医生也是他晚年非常不能叫梵高的晚年，毕竟才37岁，应该说是他人生最后阶段一个很重要的朋友。然后在整个梵高博物馆里面也有专门一个展厅是在展出他跟加谢医生之间的他们的友谊， 他们还一起做版画，然后在一起研究这个版画技术什么的。加谢医生是一个，其实他也是业余的艺术爱好者，他搜集了非常多印象派的画作，然后他也能够去欣赏梵高的才华，他经常赞赏梵高的他的画画的这些东西，他就对梵高说，如果他也能画出像向日葵这样的画作，他就此生无憾了。所以他非常能欣赏梵高的才华。然后加谢医生其实一直用的也是现在对躁郁病患者也很常用一种鼓励的方式，就是鼓励他画画。其实在画画的时候，梵高就能感受到宁静，他就不会发病。然后梵高基本上就是在发病之外的所有时间都抓紧投入到画画里面，所以基本上就是在就是人生的最后的阶段，他基本上在以一天一幅或者一幅多的这样的进度在不停的画，然后也在临摹一些大师的作品。因为他在刚开始其实他临摹过米勒的一些画，但他在他人生最后阶段他又开始临摹米勒的画。因为他首先他临摹了很多次那个播种者，米勒的播种者，可能姿势是一样，但他色彩的运用是不一样的。也临摹过米勒的午休，在草垛旁边劳作了半天的夫妻倚靠在草垛上面安静的午睡的一个画面。然后他也临摹过伦勃朗的那个拉萨路复活什么的。然后他在临摹过程当中呢，他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想再次强调，以他的素描或木刻版画为基础来画油画，这并不是简单纯粹的抄袭，这更像是将明暗对比的黑白印象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色彩的语言。不论日后被批评或被藐视为抄袭，这些画的作用依然会存在。这样的创作是为了让米勒的作品更方便地被大众所了解。所以他其实也是在临摹，但他也认为自己是在创作。然后在圣雷米时期他也画了很多很有名的画，包括星夜啊什么的。在这个阶段他也不断地在发病，但是呢又不断地在坚持画画。终于到1890年的七月底，他其实在自杀前他还在给提奥写信，说我想要更多的颜料。所以其实关于他自杀的传言呢，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挚爱梵高里面是说，觉得一把手枪如果是自己靠着这个肚子的话，那手枪一定会穿过这个身体，不可能还停留在躯体里面。所以挚爱梵高里面保留了一个看法，就是那可能是被别人从远处射杀的，但是梵高不想让人家背上罪名，所以梵高就欺骗大家，就说是我自己的行为。所以在1890年的7月27日，梵高在外出散步的时候，大概在心脏以下的肚子这边啊中了一弹，然后他当时就是只有37岁，但因为中的那个弹没有很致命，所以他也活了两天。然后在29日提奥才赶过来，然后在弟弟的陪伴下啊，慢慢的就闭上了眼睛。加谢医生其实是有在说他想要挽留他，但是梵高不让他挽留自己。这个待会在 Bernard 的信里面大家会听到，梵高就说 Then I will have to do it all over again， 就是梵高就说那我就必须要再做一次了，就如果你要救我的话，那我就必须再做一次。然后他在30号的时候葬在了奥维尔的教堂后面的一片田野里面。啊，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提到我前面所提到的那封信了。关于这封信里面的梵高的读音，我用的是音音，就是 Van Gogh， Vincent Van Gogh， 但是美音呢他也读作 Vincent Van Gogh， 我不打算用这个。然后其实荷兰的读音是 Vincent van Gogh， 我读的比较顺的是这个音音，所以我就这么读了。Bernard 的读音 Amy Bagna， 但是我读的比较顺，就 Bernard 啊，大家原谅我。然后就是这位 Emil Bernard 后面在提森博物馆遇到了专属于他的一面墙， 四幅画都是属于他的，然后色彩也很大胆，然后也是印象派的核心人物。然后他写给谁的呢？他是在梵高去世后四天写给一位评论家，法国评论家叫 Albert Aurier。 这位法国评论家是在1890年的1月，也就是梵高去世前半年，在法国商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他将梵高描述为唯一一位他知道能够以如此强烈的色彩，具有如此金属般的宝石般的品质来感知事物的画家。他说他的作品激烈又狂热，他的笔触如火焰般强大，他的调色板令人眼花缭乱。那梵高是怎么回复如此高的评价的呢？他说，非常感谢你在法国商业杂志上的文章，让我感到非常惊喜。我非常喜欢它，它就像一件艺术品一样，感觉你用文字创造了色彩。无论如何，我在你的文章当中重新认识了我的画，但比他们的真实的样子更好，更丰富，也更有意义。然而，当我自己反思你所说的更应该适用于别人而不是我的时候，这一点让我感到不安。比如说蒙蒂塞利，你在讲到他是据我所知唯一一个以如此强烈的色彩、如此金属般、宝石般的品质感知事物的画家这个评价的时候，我想如果你愿意去我兄弟那里看看蒙蒂塞利的一束特别的花束的话，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梵高甚至认为自己是配不上这样的评价的，在他的眼里有更配得上的人。我们现在来看，当然已经没有办法认同这样的评价了。但是对于当时的梵高来说，也许是因为生前几乎一幅画都没有卖出去，也许是因为他一直得不到世人的认可和赏识，包括高更也没有很赞赏他的画。那也许是他心中有自己所仰望的画家朋友们，也许是他一贯的谦虚和自我贬低。但总而言之，梵高他在去世前一幅又一幅的埋头创作着，突然得到如此高的评价，虽然我们事后看似乎来得太迟了，但是对于当时的梵高来说，就像是被伯乐发现了一般，他是喜出望外的，但同时也是承受不起的，也是忐忑的。后来梵高的弟弟也在梵高死后写了一封很温暖的信给这位评论家，因为他觉得这位评论家是第一个给予梵高如此高评价而且真正能够欣赏他的人。所以在梵高去世之后，他的弟弟也让其他想要为梵高而写一些东西的人进行一些等待，因为他希望能让 Aurier 作为第一个人来写，这也是出于他认为他对自己哥哥的赏识的一个尊重。这也是题外话了。总之就是这位评论家在梵高临死前半年挖掘出了梵高的天才之处，于是可能也就跟梵高他们交好了。然后 Bernard 就写了这样一封信给这位 Aurier 这位评论家，告诉他这个悲伤的消息。还有一个有点悲伤的事情，就是提奥跟梵高的关系是那么的紧密，情感是那么的深切，以至于提奥大概在半年后，由于他知道兄长的离去给他打击也很大，半年后他也就追随他而去了。不是自杀，应该是病逝，由于过度的悲痛和精神失常也去世了。然后加谢医生就把他们兄弟俩葬在了一起。这就是整个梵高的一生。其实我在中间穿插了一些可能我的感受，还有看梵高博物馆里面的东西，但这些都比起梵高的一生都还太简略了。梵高的博物馆里面，他甚至有一个显微镜可以去看他的笔触，他的颜料用的有多厚实，然后多立体，那个纹路多么急促，很有意思。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看梵高博物馆，如果不行呢，也可以在梵高博物馆官网里面看看他的画作，甚至仅仅是作为一个人去了解他，我相信都会给你带来启发。 我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带到的地方，但是我也不求全了，网上关于梵高资料非常的多。希望这期播客做一个大家了解梵高的开始。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一起体会一下这封信，感受一下我在当时非常鬼使神差的进到三楼，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梵高去世的消息，然后梵高他在最后两年是怎么是怎样的时间线，然后最后几天是怎么度过的。这封信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佐证。那我想就以这样的一封信结尾，来让大家感受到梵高的一生的结束。My dear Aria, your absence from Paris means that you have not heard the dreadful news, which however I'm obliged to tell you without delay. Our dear friend, Vincent, died 4 days ago. 我亲爱的奥里耶，你不在巴黎意味着你还没有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然而我必须立即告诉你，我们亲爱的朋友文森特4天前去世了。I think that you will have already guessed the fact that he killed himself. 我想你已经猜到了他自杀的事实。On Sunday evening, he went out into the countryside near Overs, placed his easel against a haystack, and went behind a shuttle and fired a revolver shot at himself. 星期天的晚上，他走出奥弗尔附近的乡村，将画架靠在一堆干草上，然后走到城堡后面，用左轮手枪朝自己开了一枪。Under the violence of the impact, the bullet entered his body below the heart. He fell, but he got up again, and fell 3 times more, before he got back to the inn where he was staying without telling anyone about his injury. 由于冲击力太大，子弹进入心脏以下的身体部位，他摔倒了，但他又站了起来，又摔倒了3次，最后回到他住的旅店，却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受伤了。He finally died on Monday evening, still smoking his pipe, which he refused to let go of, explaining that his suicide had been absolutely deliberate and that he had done it in complete lucidity. 他最终在星期一晚上去世，仍然抽着他的烟斗不肯松手，解释说他的自杀是完全故意的，他是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这样做的。 A typical detail that I was told about his wish to die was that when Dr. Gachet told him that he still hoped to save his life, he said, Then I will have to do it over again. 有人告诉我关于他有多么希望死去的一个典型的细节是，当加谢医生告诉他他仍然希望拯救他的生命时，他说，那我就得重新再做一次。 But alas, it was no longer possible to save him. 但是唉，已经无法挽救他了。 On Wednesday 30th July, yesterday that is,I arrived in Overs at about 10 o'clock. His brother, Theodore Van Gogh, was there together with Dr. Gachet, also Tanji. He had been there since 9 o'clock. Charles Laval accompanied me. 7月30日星期三，也就是昨天，我大约在10点钟到达奥弗尔。他的兄弟提奥梵高和加谢医生也在那里。坦吉也在，就是唐吉老爹也在。他从早上9点就在那里了。查尔斯拉瓦尔陪着我。The coffin was already closed. I arrived too late to see the man again, who had left me 4 years ago, so full of expectations of all kinds. 棺材已经合上了， 我来得太晚了，无法再见到那个4年前离开我的人。当时我对他满怀各种期望。The innkeeper told us all the details of the accident, the offensive visit of the gendarmes, who even went up to his bedside to reproach him for an act for which he alone was responsible, etc. 旅店老板告诉我们事故的所有细节，还有宪兵的冒犯的来访。他们甚至上到他的床边责备他，说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等等。On the walls of the room where his body was laid out, all his last canvases were hung, making a sort of halo for him, and the brilliance of the genius that radiated from them made this death even more painful for us artists who were there. 在他的遗体所在的房间的墙上挂满了他最后的画作，给他营造了一种光环。那些画作散发出的天才光辉让我们这些在场的艺术家们更加痛心。The coffin was covered with a simple white cloth and surrounded with masses of flowers, the sunflowers that he loved so much, yellow dahlias, yellow flowers everywhere. 棺材上覆盖着简单的白布，周围摆满了大量的花朵，他非常喜爱的向日葵，黄色的大丽花，到处都是黄色的花朵。 It was, you will remember, his favorite color, the symbol of the light that he dreamed of as being in people's hearts as well as in works of art. 你会记得，黄色是他最喜欢的颜色，象征着他梦寐以求的光明，既存在于人们的内心，也存在于艺术作品当中。 Near him,Also on the floor in front of his coffin were his easel, his folding stool, and his brushes. 在他附近，也放在他棺材前的地板上，有他的画架、折叠凳和画笔。Many people arrived, mainly artists, among whom I recognized Lucien, Pissarro, and Lozet. The others I did not know.Also some local people who had known him a little, seen him once or twice, and who liked him because he was so good-hearted, so human. 很多人都来了，主要是艺术家。其中我认出了卢西安·皮萨罗和劳泽，其他的我不认识，还有一些当地人。他们知道他一点，见过他一两次，喜欢他，因为他是如此善良，如此的一个人。There we were, completely silent, all of us together around this coffin that held our friend. 我们站在一起，围绕着装着我们朋友的棺材，一言不发。I looked at the studies, a very beautiful and sad one based on Delacroix's The Vierge of Jesus, convicts walking in a circle surrounded by high prison walls.A canvas inspired by Doré, of a terrifying ferocity, and which is also symbolic of his end. 我看着那些画作，其中一幅非常美丽而悲伤，以德拉克洛瓦的圣母与耶稣为基础，罪犯们在围绕着高墙的圈子里行走。这幅画受到多雷的启发，具有令人恐惧的凶猛之感，也象征着他的结局。Wasn't life like that for him? A high prison like this, with such high walls, so high, and these people walking endless around this pit, won't let the poor artists, the poor damsels walking past under the whip of destiny? 对他来说，生活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像这样的高墙围着他，如此的高，而这些人无休止地在这个深渊周围行走。难道他们不是可怜的艺术家，可怜的被命运鞭笞的灵魂吗？ At 3 o'clock, his body was moved. Friends of his carrying it to the hearse. A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company were in tears. 3点钟时，他的尸体被搬动，他的朋友们把他抬到灵车上，一些在场的人都哭了起来。 Theodor van Gogh, who was devoted to his brother, who had always supported him in his struggle to support himself from his art, was sobbing pitifully the whole time. 提奥梵高，他一直对自己的兄弟忠心耿耿，一直支持着他靠艺术谋生的斗争，全程一直在伤心地抽泣着。The sun was terribly hot outside. We climbed a hill outside Overs, talking about him, about the daring impulse he had given to art, of the great projects he was always thinking about, and of the good he had done to all of us. 外面的太阳炙热得让人难以忍受。我们爬上奥福尔外的山，谈论着他，谈论着他给艺术带来的大胆冲击，他一直在思考的伟大画作，以及他对我们所有人所做的好事。We reached the cemetery, a small new cemetery strewn with new tombstones. It is on the little hill above the fields that were ripe for harvest under the wide blue sky that he would still have loved, perhaps. 我们到达了墓地，一个散布着新墓碑的小行星墓地。它位于小山上，上面是一片在广阔蓝天下即将丰收的田地。或许他会喜欢那里。Then he was lowered into the grave. 然后他被缓缓降入坟墓当中。Anyone would have started crying at that moment. The day was too much made for him, for one not to imagine that he was still alive and enjoying it. 任何人在那一刻都会开始哭泣。这一天对他来说太过美好，以至于让人不禁想象他还活着并享受着这一切。Dr. Gachet, who is a great lover and possesses one of the best collections of Impressionist painting of the present day, wanted to say a few words of homage about Vincent and his life, but he too was crying so much that he could only stammer a very confused farewell.The most beautiful way, perhaps. 加谢医生，他是个热爱艺术并拥有当今最好的印象派画作收藏之一的人，想要对文森特和他的生活致以几句敬意，但是他也哭得太厉害，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一句非常混乱的告别。这或许也是最美的方式。He briefly outlined Vincent's achievements,stating how sublime his goal was and how great an admiration he felt for him, though he had only known him for a short time. 他简要概述了文森特的成就，陈述了他的目标是多么崇高，以及他对他的钦佩之情有多深，尽管他只认识他很短的时间。He was, Dr. Gachet said, an honest man and a great artist,He had only two aims, humanity and art. It was art that he prized above everything and which will make his name live. 加谢说，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和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只有两个目标，人性和艺术。艺术是他最看重的，也将使他的姓名永存。
Then we returned. Theodor van Gogh was broken with grief.Everyone who attended was very moved, some going off into the open country, while others went back to the station.
然后我们回来了。提奥梵高伤心欲绝，每个参加的人都非常感动，有些人走到了乡间，而其他人则回到了车站。
Laval and I returned to Laval's house, and we talked about him.
拉瓦尔和我回到了拉伍斯的房子。我们谈论到了他。
But that is quite enough, my dear Aria. Quite enough, don't you think, about this sad day. You know how much I loved him, and you can imagine how much I wept.
但这已经足够了，我亲爱的奥里耶，太够了，你觉得呢？关于这个悲伤的日子。你知道我有多么的爱他，你可以想象我哭得多厉害。
You are his critic, so don't forget him, but try and write a few words to tell everyone that his funeral was a crowning finale that was truly worthy of his great spirit and his great talent.
你是他的评论家，所以不要忘记他。试着写几句话告诉大家，他的葬礼是一个真正配得上他伟大精神和才华的终极荣耀。
With my heartfelt wishes, Bernard.
仅以最诚挚的祝福，伯纳德。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感谢你的收听。Traders Talk 是一档由 Sarah 主理 Deribit 赞助的投资领域访谈类播客。来自不同细分领域的 Trader 在这里回溯经历，交流洞见，激发灵感，打破成见。你可以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等平台订阅收听。评论区为友善认真的探讨开放，听众群请查看节目详情处的链接加入。我们下期见。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Reflect in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 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ead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 snow. Now I think I know. Oh,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Perhaps they never will.